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向你来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不但能够两个人一起来分享，我也盼望能够跟你来互动。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来对话，但是我相信呢，用各种的环境，各种的条件，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那我们有几种的形式呢，我们可以互动的，通过电邮或者是通过手机短信都可以来互动。
是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我们发现呢，这个人呢，小小的，在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的，但是你发现呢，人的心呢，比任何都大。恨不得人的心呢，把这个世界可以吞掉的。
是的，人小小的，但是他的破坏力，对于整个世界宇宙的破坏力可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人的这种追求啊，这种索取啊，这种剥夺的心呢，以至于让人呢不断的在那里扩张啊扩张。原来很多大自然的东西呢，现在变成人所居住的或者活动的一些地方。
是的，最近呢，我也是有点内疚的。我经常呢喜欢刷手机什么呢，网购，快要到那个很特别的日子的优惠日子呢，我就会盯着那个手机，然后按下去，我要买很便宜的货，很便宜的货。每一次收到那个货的时候，心情都是很兴奋的，就用那个剪刀，用那个刀剪剪剪剪剪剪，就是好像收到一份很特别礼物一样，充满着期待的。但是拆完礼物之后呢，拆完那个货之后呢，就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垃圾，原来有那么多的塑胶袋子，都是因为我造成的，都是因为我这个购物欲而造成很多很多不环保、不能够溶解的垃圾。
对，你发现现在你买一个东西啊，你随便买一个东西，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包装、不同的一些东西。如果你用这个速递呢，你发现更多了，很多的那塑胶啊，什么东西。
没错，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这边买的，然后从内地寄过来，它的包装更加的复杂，因为它怕那个运送过程当中会弄碎、会弄破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出去快餐厅去吃饭喝饮料，现在呢我都尽量不用那个吸管呢，因为那个吸管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不环保。那当然现在也推出什么不锈钢的那些吸管，我觉得这个清洁方面呢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使用。不过呢，尽量不用就不要用了。
我一见过有人呢带着饭盒、带着杯子去买
去买食物，是
对，然后你就是给我装在里面，
这个挺好的。
这样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环保的，就是免得让这些，一个是水资源，一个就是这些垃圾的产品，让我们今天的世界呢受到破坏。
可能人呢总是觉得我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是高等的，所有的那些动物、那些生物都在我底下，于是呢我们就有那种追求、那种索取、那种剥夺其他生物他们生存的权利。
那我们根据这个最近发布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所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啊，地球生命力报告，说人类的活动呢正在加速野生动物的迅速消亡。从70年到2014年44年间呢，发现全球 60% 的野生的脊椎动物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复存在，
60%已经不在了，
这么多，只剩下40%。
对，那么全球的鱼类、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还有爬行动物呢，这个数量的比70年呢下降了60%，慢慢的下降了，
那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来的。
而且呢，水资源也受到破坏。那像比如说大象啊，已经减少了86%，接近90%的大象已经不复存在了。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关乎到我们平常工作的，我们现在此刻也在消耗什么呢？纸张。那个纸张的用量是惊人的。我旁边的同事呢，他经常就骂我什么呢，你太不环保了吧，你印那张纸 你就不要印呢，就把它记住或者把它写下来就好了，为什么要印呢？还有两面都要用，因为我经常就是单面的列印的嘛，他就提示我一定用环保纸去列印，把你不要的纸张去回收什么的。虽然我真的觉得它有点啰嗦，不过说到底我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反省，因为这个地球如果有一天破坏的话，我也需要负上责任的。
嗯，那这个报告当中呢讲到说，2000年到2014年14年间呢，全球的原始森林的面积减少了92万平方公里啊，相当于法国加德国两个国家的总面积的总和。
我还在想92万平方米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原来就是两个国家加起来的面积。
嗯。这么大的一个森林没有了。他们说呢，到2014年到2016年两年当中呢，全球森林面积缩小的速度呢，同15年以前相比的加快了20%，也就是两年现在比以前呢快了很多。可能很快的再过几年又有两个国家那个面积的森林又没有了，
或者消失不见了。
对呀，所以我觉得真是跟你我都有关系的。不要认为这是跟我很远的地方，如果你也用这个垃圾，我也用垃圾，你也不断的用这些纸张，其实呢都是在消耗那个能源的。
嗯，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分每秒呢，说坦白一点，你都是逐步逐步的把这个世界给吞掉呢。主要的源头是因为来自一个贪。
嗯，
我们贪心，我们贪婪的去想追求。在我们看天津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的十戒，十戒里面呢出现很多次的类似字眼呢，相似的同义词呢，就是这个贪。
嗯，
有贪恋，有贪图，偷到某个程度也算是一种贪。但不过呢，追溯到原文的这个希伯来文，其实贪心这个字本身是一个中性来的，不是一个贬义的词。它代表什么呢？代表我喜欢啊，我喜爱，我渴望，因为这三样元素，所以我想要追求。不过当我们放在天经里的律法上面呢，它就会有一个负面的含义了。
嗯，这都是人的一些啊，从内心当中的自私，一些贪婪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扩张，让这个世界受到破坏。那么其实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同样的受到这样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宰开里亚先知的心目当中，他看到这些百姓他们所做的，他的心情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在之前的圣人小传里曾经讲过，宰凯利亚看见主的异象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经验。从讨拉特撒加利亚书里，我们看见主用一连串的异象向宰凯利亚说话。在第三章，圣经记载宰凯利亚所看见的又是另外的一幅图画。这次的意象对宰凯利亚来说有更深的意义。这个意象开始的时候，是大祭司约书亚站在主的使者面前，以伯里斯则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样的景象显示了天庭的景象，在天庭中有审判正在进行，主持审判的是主的使者，控诉的一方是以伯里斯，以至于被控诉的就是大祭司约书亚。按圣经的理解，这里大祭司是代表了宗教的首长，又可能解释为主的子民。讨拉特撒加利亚书形容这一位大祭司身穿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一个祭司应该是穿的整洁的衣服，为什么这么一位大祭司竟然穿着污秽的衣服呢？原来圣经的意思是要表明祭司个人和整体的百姓都是犯罪得罪主，在罪孽里生活的。 其实，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也会发现一些祭司、先知，他们在实行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的尽上自己的本分和职责。有些先知、祭司藐视主的名，他们更毫无顾忌地将瞎眼的、有病的和有缺陷的这些祭物献给主。由于他们偏离了主的道，所以导致那些跟随的人也一起跌倒。身为祭司、先知，应该要带领人、引导人来到主的跟前，但是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也使其他的人跟着他们一样跌倒。论到惩罚，身为领导的先知、祭司，应该是受更重的惩罚，但因着主对以色列人的慈爱，主没有惩罚那做大祭司的，相反，主愿意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主对做祭司、先知是有一定要求的。撒开利亚看见一个身穿污秽衣服的人站在审判台前，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这个意象让撒开利亚知道，既然蒙主选召做以色列人的领导人，就应当尽上自己做先知的职分，好好的把以色列人带到主的面前。祭司和先知都是主子民中信仰带领者，主子民生活如何，全赖做带领的人如何带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祭司先知，做祭司先知都需要有从主而来的呼召，并且愿意担起这个职分。一旦承担了，就得好好的在岗位上做榜样。各位的多斯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当尽的本分，那么我们就要在自己的本分上尽忠，做别人的好榜样。
人的心呢比世界都大，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心呢需要去管理，需要去改变的，否则的话呢，这个世界盛不下我们的心，
不管是你的心还是我的心，人类的心呢都是很难去管理的。就像我们前部分讲到贪恋，我也说过了，十诫里面有很多条律法是针对人的贪心，比方说是贪图、贪恋，甚至偷盗。就好像天津的第一宗罪行，我们也知道是夏娃他偷吃，他因为贪心所以违背上主的吩咐，吃了那颗善恶果，也让我们知道原来贪心最终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以致我们知道贪心最终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全人类置于死地。因此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我会贪心。我相信天辰老师还有小燕呢也会陷入这个贪心的局面当中的。我在想，有的时候是因为不满意现状，或者你羡慕别人拥有的，你妒忌别人拥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种动作、这种态度呢，某个程度是不满意上主的赐予，或者你的需要呢，已经完全超乎上主所赋予的那种正常需要范围之外呢。
嗯，
就是代表说，你想追求的本身是不应该属于你的。就像天经里边大卫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嘛，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反面的教材，提醒我们任何人，无论是君王也好，无论是平民也好，也需要当时的先知去提醒、去指责。他们有时候呢是不顾情面的，无论你是多么地位高尚的人呢，他们也会当面指出你的不对，希望呢你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心呢真是要做一个调整啊。我们不要这个心太大，就是你每一天你怎么样去把你自己的生命活得最好，最有极限的使用你的恩赐，能够祝福到这个社会，祝福到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不需要很多的得着，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得得得抓抓抓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你所要的，那所以造成了很多浪费，甚至我们伤害到其他的人。
嗯，
那接下来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财源势尽，到底是怎么样的势尽。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财源势尽，小王是一个老实的上班族，在公司的人际关系也还不错。年纪尚轻的他跟新婚不久的妻子住在一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小王买的彩票竟然意外地中了头奖，得了2亿的奖金。他们夫妇俩高兴极了，小王马上辞去了公司的工作，整个人每天眉飞色舞，好不得意。过去的他给人的印象一向总是行事风格内敛，做事正派，但没有多久他马上买了豪宅名车，有了钱，会主动献殷勤的女人自然也就多了，出入的场所也变得复杂，他开始常跟妻子发生争吵，过没多久他们就离婚了。2亿元虽是天价，但在4亿挥霍下，5年的时间小王就全花完了。此时的小王，这个曾经一夜暴富的人，财务几乎又回到了原点。然而5年下来，他却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对专业技能的熟悉度，他过去5年来的作风也让他失去了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类似这样暴富的故事在全世界都不断上演。上述故事中的小王并不是坏人，在原本职位上的人际关系也不差，以他的品德，如果今天他中的只是100万或1000万，他可能还不会变样。 他可能还把持得住，但今天当他中的是上亿元时，他就把持不住了，就开始变了一个人，也才造成了后面的演变。过量的财富反而毁了他的幸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是圣人，每一个人的品格生命都不一样，也都仍有需要继续再长进的空间。如果一个人得到超过自己品格生命所能把持住的过量的财富、名气或利益，则势必会激起他心中恶的那一面，这个人必将腐化变质。此时过量的财富、名气、利益得来未必是福，反而是祸。这让我联想到尔撒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要这样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没有教导我们祈求堆积如山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是要我们每天祈求日用的饮食。为什么？因为只有上主最知道今时今日该给我们每一个人最适合的量。春节时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贴满财源广进的春联，但想一想，财源广进其实未必是福。在历史上，许多人财源广进，但其品格生命却承受不住这么大的金钱诱惑，最后反而赔上了家庭、健康、人格、友谊。这么说来，这句祝福语该改一改了，该改成财源势尽才好，是不是呢？上主最了解我们，他深知我们每一个人今时今日的品格、生命光景，能驾驭得住多少分量的钱财和名利。过量的钱财、名气、利益，反而容易使一个好人变质。财源势尽，其实是一种远比财源广进更加吉祥、更有智慧的祈福语，而这也是上主对人们更大的赐福与保护。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金钱带来的快乐有其极限，超越了某一点之后，它只是账面的数字而已，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快乐。尼尔·塞门。人活在地上，不可能我们说不用物质的享受，需要的，但是呢我们要适当的使用。那最近呢，我到网上呢看到有一个富婆就显示她的这些财富怎么样呢，她就说有不同的汽车，都是最豪华的汽车，然后呢她就是故意的摔倒，然后呢就摔到地上，那个身上的东西、车上的东西都摔到一地，他照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所谓的摔姿，这些摔姿呢就显出他的财产，比如说他的项链呐、比如他的这些珠宝啊，都掉在满地上的都是，然后呢后面有车，那就显示，同时呢就是在他的家里面，他家里面呢这个爱马仕的包呢可以上百的来计。那它玻璃呢？那个后面那柜子啊，一格一格的，里面摆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爱马仕的包，其中有一款呢是鳄鱼皮做的。
鳄鱼皮啊，很珍贵哦。
世界上只有四款，其中它就有一个包，那是最珍贵的。然后呢，他就说呢， 我呢就是有这样的财产，他说呢，但是呢，对我的这个儿女来讲呢，我是不希望给他们，让他们现在就享受。然后呢，他的儿子说，我想要一个豪华的汽车。他说，我不能给你买豪华汽车，我只是给你买一部普通的车，就是一个100多万人民币的车。我给你
普通还算是100多万呢？
对，他认为是普通的，就是100多万人民币。
他对于金钱的概念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很不一样。
对，所以呢，我就说。当然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说不可能制止我们不需要物质，但是我们怎么样是使用我们的物质，用我们的物质来去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到别人。否则的话呢，你就是一个浪费，你浪费的无形当中呢，你看看水资源，这些大自然的资源，无形当中就是一个破坏。
嗯，我真的很喜欢今天这个环节，信仰人生金钥匙起的标题财源是境。当初真的不明白什么叫做是，原来是适合的是，
适当的
是，适中的适。经常呢，中国人在春节的时候祝福语不外乎恭喜发财，还有什么呢，财源滚滚啊，财源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我们就最高兴的。但原来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钱永远都不可能是占据最重要的那个位置，还有很多的东西比钱更加的珍贵。我之前有一集也说过呢，很多物质上面给你的快乐呢，有些时候是不值钱的。就像刚刚天成老师提到的这个富婆，我不知道她平常跟子女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但是我真的希望她不要把那种不太适当的金钱观灌输给她的儿女。
我们适当的使用，能够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个人跟人之间都是需要彼此的互动，也需要彼此的扶助的。那我们有了一些物质，我们怎么样去祝福到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看到地上很多的动物，很多的大自然的资源，我们也需要去保护。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的经文来做彼此的勉励，讨拉特历代之下16:9，
主的眼目遍察天下，一心归向他的，他要以大能扶助他们。
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我们在上面有主来遍察全地，他也知道我们人的心，更是在地上我们周围有很多不同人，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需要，想到大自然环保的需要。那最后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也经历主的赐福，也能够把这个福气临到别的人。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